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实在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聚集我们在一起，又能够同心合意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当我们来听主你的话语时，或讲你的话语时，天父啊，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有罪。主，若不是你亲自的引导启示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我们也不能明白听什么。天父啊，求主你亲自的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能够让讲的人能够讲得清楚，能够主你圣灵亲自来引导。主啊，听的人也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透过你的话语，主来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罗马书已经讲到了第七章。那么大家如果问，如果问大家说，如果你听那个听了这段时间的罗马书，那么罗马书里面比较多谈论的是哪些主题呢？那么可能大家会列出好几个主题来，对不对？但是呢，我想呢，罪跟律法，那么一定在你所列的这个主题里面。那么从基督徒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律法和罪的关系呢？那么对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但是呢，对于犹太的基督徒来说，他们从小呢就学习律法，律法呢是他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律法对他们来说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奇妙的。那么尤其呢，十诫，那么是神在西乃山向他们的先祖亲口交代、亲口讲的，他们都听见了。所以呢，是神律法呢，是神和他们立约的一个内容，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东西。所以呢，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说当他们信耶稣以后，那么律法和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各是怎么样呢？那么律法在救恩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甚至是对于当时的教会，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呢，有一群犹太信犹 有一群这个犹太基督徒，过去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教的这么一群犹太人，他们在教会中主张基督徒必须要守住律法上的各种的条规，否则就不可能得救。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守住律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靠着真正的守律法来称义，能够真正的被神看作是一个义人。唯一一个能够全守律法的，能够守住所有律法而不违背的，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没有人能够靠着守律法来称义，只能靠那位替我们成全了律法的耶稣基督，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当中被神称义，蒙恩，蒙了这个得救的恩典。那么其实呢，神做任何事情，我们知道神他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美意。那么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突然的。虽然呢，律法本身它不能救人，但是呢，神赐下律法必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意愿。所以在诗篇119:18，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也就是说，律法中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如果只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我们是不能明白的。 所以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正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明白律法中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通过今天的信，这就是说，就是要律法其实它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在里面，好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明白。所以透过今天的信息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律法中的奇妙之处。一个就是律法能够显明人的罪，还有就是律法是显明神的圣洁、公义和良善，再就是律法更能显明罪的邪恶。好，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第一部分，就是第七节。那么律法是显明人的罪。那我们知道呢，得救的第一步，我们人要得救第一步，首先必须要认识罪，认识罪的本质是什么。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诚意，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句话呢，不是说是、如果人不知道律法就不会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知道律法，就意识不到自己在犯罪，本来自己在犯罪，但是呢自己也意识不到自己在犯罪。尤其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崇尚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做得很好了，他们自己是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对罪恶好坏的标准，或者是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神所设立的这个标准，所以就是总是以自我的意愿，那么好多人在一起就可以把这设为一个标准来相对的，他们来一群人来遵守，而这个别人如果来反对，别人来怎么样，他们就也来就这个好像人对他们就不宽容或者是不接受，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就是说世上形形色色的这些的正理，这些的学说，这些的理论，这些的各种的这个人事属事的这些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唯一的标准就是神给我们设立的标准，才是唯一的普世的接受的标准。那么保罗在前面这几章曾经指出，他说律法呢是无法使人得救的。若要想脱离律法，脱离罪的刑罚和罪的权势，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或许有人说，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听见律法的人反而可能会去做他们本来他没有想到那做的那些坏事情。那这样看来呢，神的律法似乎是会导致人犯罪。所以呢，律法本身不是变得有罪了吗？所以可能有人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么圣经的回答是断乎不是，断乎不是。那么为什么律法不是有罪的呢？因为律法没有让人去犯罪，律法是显明我们人是有罪的，显明人的罪。所以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么这段经文中，首先我们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么若人只靠天然的直觉，那么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靠自己天然的直觉，我们谁也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个罪人。那么在以创世纪六章五节为例，那么那里说到，大洪水之前，耶和华借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这里描述的是神所看到人间的这样的罪恶的情形，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大家要知道，人人都在那样做，但是谁真正承认这些呢？谁相信自己有作恶的这些倾向呢？ 除非神用他超然的力量，神亲自的来启示人，光照人心，那么否则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是在行恶。那么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也这样讲，这已经是过了几千年以后，那么跟这个大洪水相距几多这么长时间，那么罗马书也这样讲，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而呢，除非神将这些启示给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一切，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这一切。那这里面我们要明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即使一个人因在某种原因承认自己做过一些可能良心上过意不去的事，做过一些所谓的坏事情或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神没有赐下律法，圣灵若不向我们指明这些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就永远无法知道这些是罪，这些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如果我们行事为人违反了一些普世的道德准则，我们可能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一些错，是错的我做这些稿子是做错了，不应该做，做错了。但是呢，我们若不知道这些行为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就不会称这些错误的行为乃是一种犯罪，我们就不会承认这些是犯罪。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往往有时候传福音给人，说你是个罪人，需要悔改。那么好多人就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怎么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抢劫，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呢？所以这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罪人，所以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所以呢，要想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必须知道律法在说什么，而且呢，我们还要明白律法所讲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律法的表面字句，我们要理解律法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只有对照律法的标准，我们才能判断出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冒犯了神的律法。那么在第七节后半句，保罗举了一个例证，显然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使用了第一人称我，第一人称我。那么他的例子与贪心有关，这也是贪心，我们知道也是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让人不要有贪心。那么保罗其实似乎在说，他承认自己是有贪心的，但是呢，若没有律法明确指出贪心是个罪，那么保罗他就不知道自己有贪心的这个罪。所以这里面首先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他亲身的体验。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么他亲自呢，这是他信主前一个生命的光景，他在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呢，他是四处逼迫基督徒，甚至出手来伤害神的这些的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那保罗当时他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呢？当然没有，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相反，当时的保罗觉得自己是一个道德行为非常高尚的人。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自己认为当时的他乃是忠行律，他是忠行律法的一个模范，所以一直到圣灵在他的身上工作，他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与行为和律法的要求来对比，所以就从不可起贪心等这些话语他来看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原来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那么这一次，那么这里面首先从这儿第一点我们看到呢，律法乃是显明了我们人的罪，律法不能救人，律法也没有是让人犯罪，律法乃是啊，首先是奇妙之处在于他把人的罪彻底的显明出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律法的第二个奇妙之处，就是说律法是显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这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圣经，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神他是一位圣洁公义和良善的神。那么神的这些属性是都是可以从他的言语跟神的行为都可以显明表明出来的。而律法我们知道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律法是神赐下的，是神用他的话语亲自告诉人的。所以呢，若律法显明自己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那么就证明神就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对不对？因为是神制定和颁布了律法。那么举一个例子，就说，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一些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律或者法规，那么很明显呢是跟神的圣经中教导的这个真理，圣经中教导的律法是相违背的。但是呢，比方说这些堕胎合理化、毒品合理化这些，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敢制定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利益来制定各种其实违背神律法的各样的这些的条规或者政策。那么律法是怎样显明它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呢？那是通过罪和律法的对比的关系，以及罪对律法的这个反应所表明出来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八节，那么这里面的七章第八节他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那么保罗这里呢，把罪和律法都给他拟人化了，还是以自己的贪心保罗作为这个事例来进行在这儿跟大家来论证。所以这几节经文中罪呢，我们看到都是单数的形式，所以罪只要是以单数的形式，大部分它的意思就是指人的罪性，不是指你犯的我们犯的每一个罪。所以罪以单数出现，它往往就是表示人的罪性、罪的诠释。所以呢，罪抓住律法，这儿告诉我们说，所提供的信息和机会，把他心中一直存在的各样的贪心就给激活起来了，好像是原先冬眠的各样的贪心忽然都被唤醒了一样。所以保罗这才看到他自己里面的真正的本相是什么。所以呢，保罗用自己的经历说明，在律法到来之前，人们虽然常常做悖逆神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啊，如果没有律法的标准，没有圣灵的光照，人们意识不到这是在犯罪，罪人意识不到这是在犯罪。所以呢，律法本来是禁止人有贪心，但是呢，罪却激发人的贪心。可见呢，罪它是污秽自私的，而律法它是圣洁公义的。那么奥古斯丁，大家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么他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呢，就是《忏悔录》。那么他在忏悔录里面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妈妈，奥古斯丁的妈妈呢，是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真的也是他为他这个儿子呢祷告了几十年。那么奥古斯丁在家里面呢，也读一些圣经，也有一些圣经的知识。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和一群朋友 在夜间，那么就潜入邻居的这个果园里面偷这个邻居家的梨。那么他们用力呢摇动这些梨树，于是呢梨树上的好多的梨呢就跌落了一地，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梨呢都收拾起来，都拿走了。他们只是这几个人，他们只是吃了很少的几颗梨，其余的梨呢他们都干了啥了，都喂了猪了。他们把这些梨呢都拿去喂了猪了。那为什么奥古斯丁要偷梨呢？那么这位中古时代的神学家，他经过祷告，那么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认真思考，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他偷梨不是因为梨太诱他的眼目，不是说他这个梨特别可爱，哎，好吸引他眼目他去偷，因为他家也有梨树，他家的梨比邻居家的梨可能更好吃，看上去更美。他说他也不是因为当时太饿了，因为他们把大多数偷的梨干啥了，喂了猪了，没有自己吃。所以呢，奥古斯丁最终他说出了他偷梨的这个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摘那些梨实在只是为了偷窃而偷，为了偷窃而偷，我并不喜欢梨，我只喜欢偷窃这个行为。所以这是奥古斯丁剖析他当时偷梨的这个心态。换句话说，他知道律法禁止偷窃，但是呢，他的罪性却借着律法唤起了奥古斯丁他偷窃的欲望，所以导致他犯这个有出现偷窃的这个行为，犯偷窃的这个罪。那么也就是说，罪是趁着律法所提供的这个机会，还有所给这些信息，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哎，使人里面产生了犯罪的这个欲望或者这些念头。所以律法本来是要告诉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事情，结果呢，罪性却使我们开始思想律法中提到的这些事情，故意想就去试探。由于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想要去尝试做这些哎律法中本来所禁止不让我们做的事情。这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那我记得我听一位牧师讲道时，那么他用他儿子的故事来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这个人的罪性真的是从小就有。那么一天呢，他和很小的儿子在地上爬着玩耍，这个儿子呢骑在他的身上就这么来回玩着耍。哎，他突然呢，他看到墙上这个电源插座，他看到这个电源插座可能对他的儿子会带来危险，哎，他儿子如果拿手伸进去可能会被电着，所以他就指着墙上的这个电源插口，哎，就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呀，你千万不要把手插到这个里面啊！他说你这样做爸爸就会打你的。哎，他刚说完这个话，他没说这个话之前呢，他的儿子从来没去摸过这个电源插口。然而呢，这个小孩他儿子呢，刚听完爸爸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就边看他偷看他的爸爸，他就偷偷的，就是直接就去了这个电源插座的跟前，伸手就往那个电源插座里面来探，用手指来探着摸。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样的。好多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律法上哎禁止我们能做一些好什么事情不该做的，而且说了后果，但是我们人还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还是去试着去做，试着去来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恶心来试探神的律法。那我们再从后面9章9节到十一节，我们再看罪与律法的关系和罪对律法要有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呢，保罗他曾经是法利赛人中最严谨的法利赛人，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拉比，这个加马列的门徒， 他不是说没有听说过律法，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里面九章 C 九章这个九节后面九节是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所以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了？他自己以前不是说不知道律法，而是没有听到过有人像耶稣基督那样解释律法的内涵、律法的经义。他只知道律法的表面的条文，不认为自己犯过什么律法，也就是认为自己没有犯过罪，没有犯过罪，也就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那但是后面又说，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保罗当时呢，他自己明白了主耶稣对律法的解释，他才知道自己以前所做的那些都是得罪神的，自己本来是该死的，但是自己才以前不明白。那么后面他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哎，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保罗这边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他就说自己过去以为他是守住了律法了，哎，可以在神的面前靠他的行为可以称义了，不被神定罪了，神不会定他罪了。但是呢，他明白了律法，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他必然会因犯罪而死亡，如果不悔改。因为罪是趁着机会引诱他犯罪，好像就好像罪把杀了他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律法呢它是良善的，是保罗，那么是律法是良善的，它也是保护人的，它也是保护人的。那么罪才是杀人的，真正杀人的是谁呢？是罪本身。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悔改，带来永生的盼望，罪呢却是借着律法来挑逗人，来挑剔人犯罪的这个欲望，来挑逗人犯罪，把人带向什么呀？死亡。所以呢，保罗说的他以前是指他信主之前的那段日子，他信主之前，那么他做法利人赛人的那段日子，那么他认为自己就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以为自己在神面前他是可以站立得住的，以为神告诉他当做什么，哎，他一一的都照办了，他以为他都做好了。所以呢，若有谁能讨神的喜悦，保罗认为只有他自己了。所以呢，他以前不明白律法的经义，是只明白只了解律法的表面，所以认为自己在神面的神的律法面前从没有被置于死地。但是呢，如今保罗呢，他开始明白了律法，这时他的自以为意和自信心就都化为乌有了。他知道自己罪该万死，所以当律法开始促使保罗以正确的方式来行事的时候，保罗他才看见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已经破坏了神的律法。所以他的本性原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在想守律法，他是在破坏神的律法。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呢，律法不但没有把他的罪给他清理干净了，赶走了，反而呢，因着罪而唤醒了他，因着他的罪性，那么靠着律法里面这些提供的信息，这些机会，更让他里面的把他里面的罪呢唤醒了，激发了，所以这让他看清自己的境况，实在是无药可救的。所以呢，如果保罗一直以为自己很好，哎，活着自己很不错，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主耶稣基督美好的救恩了。所以呢，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他才更明白自己不但是个罪人，才而且是一个罪魁。所以保罗说他是一个罪魁，就是因为他彻底了明白神的 救恩的宝贵，明白了律法的真意。那么对比律法和罪的关系以及罪对律法的反应，那我们看到呢，罪它是污秽的、自私的，也是杀人的，而圣洁的，而律法呢才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所以这说，所以这里面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因为律法乃是神他自己亲自赐下的话语，也就显明神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那我们最后来看另外一点律法的奇妙之处，就是律法是显明罪的邪恶，律法写出罪的邪恶来。那么这是我们看第十三节，这里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写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写出是恶极了。那么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这节经文比较长一些，就让我们看到，那么这个罪它律法呢，它本性是本来是良善的，而罪却是邪恶的。那么杀人的不是律法乃是罪，是罪借着律法来杀人，律法就成了一个罪杀人的一个工具。罪竟然，那么罪竟然利用那良善的律法来杀人，那么这我们就看到了罪真的是多么的罪恶邪恶。那么自古以来呢，邪恶其实总是在良善正直的面具之下来诱惑人，来欺骗人。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们，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分辨，我们不可以单看它的好坏，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判断一切的价值尺度，我们来判断，要看这些背后的他们背后的动机，或者是他们背后有什么的这个想法，以及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跟随他的话。那么举两个例子，就是比如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异端。那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信徒啊，摩门教或者摩耶和华见证人，真的他们这些信徒啊，平时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这个热心去传讲他们所谓的福音，他们也乐于帮助人。所以从表面上看啊，这么这些人都很好啊，我们真的为什么不跟随他们，不相信他们呢？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要从他们所讲的背后知道，他们里面的内容，他们是要人，他们的动机是让人不要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要去相信他们所传扬的那位他们所传的神。那么最终他是要把人真的从把人带向死亡，不是把人带向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他们，所以如果人轻易的相信了他们，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不堪设想，就是会跟上他们一起呢进到那永远的死亡之中。所以呢，人里面的罪呢，导致人违反神良善的律法，因而会造成人灵性和肉体的死亡。所以呢，罪就写得更加的邪恶，他把人，因为他把人什么呀，带向死亡。所以我们只有透过神的律法，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罪，并认识到罪是何等的可怕。基督救赎的福音乃是唯一我们得救的这样的途径，我们也才更加的看到福音它的宝贵和我们救恩的宝贵。所以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律法乃是为了让人知道人是一个人的罪性，看到我们人是罪人，同时通过律法的圣洁、公义和良善来显明神自己他的圣洁、公义和良善， 同时显明罪它的邪恶。所以我们在接受并认识律法之前，我们可能还可能觉得我自己很不错的，我不需要救主，不需要神。一直到了律法呢，将我们的本性暴露无遗的时候，才显示出我们的堕落的光景，我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知道我们靠自己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么如果我们以为神会根据我们的善行，或者就是说遵循律法来称我们为义，那么我们就受了罪的蒙蔽了，表明我们还没有明白神赐我们律法的目的，当然也就不明白福音的真意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拯救人，律法的目的首先是要揭露罪的邪恶，来显明人的罪性，来显明人的罪性。所以最终他是要把人引向基督。所以呢，我们愿意遵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愿意遵循神的律法，我们不是为了拿律法行律法来赚取救恩，我们是为了讨我们的主的喜悦，因为主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是属于他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意遵循主的旨意，我们愿意遵循律法，那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至于偏离神的道。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给人传福音，那我们必须要将律法来告诉给人，唤醒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指出他们需要救主，指出他们若需要，让他们知道人靠自己的善行和所谓的义来得救乃是徒劳无益的，他们需要知道生命中若没有救主，就是完全就是一种绝望，没有救主就是绝望的，他们需要确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那么有一位姐妹呢，在听完一篇讲道，这篇讲道的题目呢是人性的软弱，就她听牧师讲完这么一篇主题的讲道，那么这位姐妹呢，就把这个手指竖起来，就是用这个手一个食指一个这个拇指，等了这么一个样子。她就说，牧师，你是否感觉自己只有这么大？她就用手指给等了一下，就是就像我自己感觉我就像这么大。她可能心里面说，我就这么感到自己的微小。那么牧师回答说，你仍然太大了。就是这个姐妹等拿手等了这一下。牧师告诉他，你仍然是太大了。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么一点的质疑就足以将你拖下地狱吗？我想牧师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我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质疑，好像我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好的东西在里面，那么我们可能这一点东西真的可能就会把我们拖到地狱。那么他说的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真的是常常来思想神的律法奇妙，我们要常常的来对照神的律法来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律法呢，是要驱除人一切的自义，显明我们的罪恶的深重，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就是律法它真正的奇妙。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律法，主给真的是一个世界，主你让我们从律法中看到我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罪恶何等的深重。主啊，你也真的透过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守住律法， 我们如果靠我们守律法，我们真的就是不可能真的有救恩，我们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父神，你又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败坏，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啊，你就给我们一颗心，主，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律法，也让我们能够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一生一世能够真的是来跟随耶稣基督，能够让律法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主，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因为爱主你去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律法。主啊，让我们不是说透过律法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或者换取什么。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遵行主你的律法，那是完全为了顺服主，为了真的爱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有遵行你的律法，我们才会不会偏离主你的正道，我们才会一生一世行在主你的光明中，才会与主同行。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日真的是能够跟随主，主啊，每次能够真的过一个主啊讨主你喜悦，主啊能够谦卑受教，能够圣洁公义，主啊让每天能够真的按照主你圣经中教导的，要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与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Thank you.